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主内平安。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十，终生的抉择。为何不去向假发术神父请教？穿修衣意思是说进教区修院做一个修生，可是还有一个最重大的难题尚待解决，经济问题。其实钦扎诺神父代替了达沙诺神父为新堡的本堂司铎，他知道了若望要进修院，但有经济上的困难，便去找当地的两个富有的人，同时也为若望解决了最后一年上公学的膳宿费的问题。然而若望还不能完全安心满意，他的朋友艾瓦西奥沙维豪给他提议说，为什么不上都灵去请求假发术神父的意见呢？虽然他还年轻，可是在新堡的司铎之中，他是一个最有德行的神父。若瑟假发术神父那时只有23岁，却已被人视为最好的神士之一。有许多心神不安或有什么困扰的人都去向他请教，求他指导。他住在都灵的司铎培养院里，一面专门研究神学，同时照顾病人和囚犯。若望去见这位极有圣德的神父，译者按教会已将他列入圣品，向他陈述自己的疑虑。假发术神父很镇定而毫不迟疑地对他说，你先读完修辞班，然后去进教区修院，天主上至自会使你知道他对你有什么旨意。至于经济问题，你也尽管放心，自会有人替你想办法的。若望鲍斯高遇见了这位神师，就像找到了平衡自己生活的重心。他那急躁好动的性格，使他生活在幻想、美梦、计划、疑虑、成功和失败之中，起伏无常，缺乏平衡。现在有了假发术神父这位镇定安静的神师在旁指导，真是一个知己的良友，一个明哲的导师，一个在静默中为他工作的恩人。基艾里那座教区修院只在1829年才成立的，当时都灵总主教高隆巴诺贾维勒蒂愿意那些未来的司铎能有一个清静的地方，几乎好像一座隐修院那样，远离都灵喧嚣的俗尘。后来若望鲍斯高进了那座修院，为内宿修生，就是说他准备过院中所定的严肃生活。这是假发术神父给他的指示，假发术神父也为他向神学博士挂拉神父申请，并也获得了第一年的免缴膳宿费。若望本来应该到都灵去参加进修院的入学考试的，但是因为当时都灵全市正有霍乱的传染，差不多每年夏天都有这种危险的传染病在都灵爆发的，旅客都必须接受免疫隔离的限制。为此入学考试改在基艾里举行，结果若望获得了很美满的成绩。最后一次学校的暑假，在穿修衣之前，若望是在苏珊·伯利诺自己家里和在新堡的本堂神父那里度过的。他自己这样写道，那年放假回家，我不再玩把戏，却开始阅读善书。不过我仍旧为儿童们工作，给他们讲故事， 做各种有趣的游戏，唱圣歌。因为看见了许多孩子年龄已大，对于信德道理却很少知道，我就留心地也教他们念每日应该念的经文，以及其他像他们那样的年龄所应该知道的重要的事。那是一种青年中心，来参加的约有50来个儿童，他们都爱我，服从我，好像我是他们的父亲似的。本土的生性。1835年8月16日，若望鲍斯高已有20岁，他已成年，已是一个聪明、成熟而有毅力的成人。他带着比埃蒙省本土那种坚韧的个性，正要开始走上思铎的神修道路。亨利·鲍斯高是若望·鲍斯高的一个远亲，为侨居法国普劳温扎的意大利人的后裔。他在自己所著的《鲍斯高神父行传》里有一页很美的文章，描写比埃蒙省居民那种与众很不同的特性。本书也想走同样的路线，做一次尝试。比埃蒙省的土著不是一个口齿伶俐、风头很健的人物，他没有灵活迅速的思想，迟于领悟、思考和应对。为此，他缺乏激烈的干劲儿和兴奋的热情。在另一方面，他却是一个坚强而稳定的人。首先，他有坚韧的毅力，能长期忍受而不出怨言。同时，他也谨慎明智。艰苦的生活使他学会了要仔细考虑，才是明智的行事，不可匆促鲁莽。他生来就很讲实际，新奇的思想对他并没有什么吸引力，因为他本能地知道，这样的思想大多数短命夭折。如果他有什么新颖的思想，立刻把它实行在实际生活上。他常常生活在具体的和真实的世界里，这里就是他的力量所在。客观的事实，很多次棘手难办，障碍重重，比埃蒙人就用耐心来应付。他有忍耐的精神，也有持久的恒心。他是一个忠贞的人，能爱而绝不能背弃所爱的人物。忠贞是恒心最清楚的真相，也是恒心最崇高的表现和最纯正的产物。这表示有勇气，有毅力。比埃蒙人是勇敢的，他不像那些头脑狂热的人，行动轻率冒尖。他更像一个兵卒，而不像一个战士。不过，他知道怎样打仗，而且也打得好。作战认真，没有无故冒险、无畏牺牲的精神，而乐于防守，而不大喜欢进攻。他这种防卫的战术来自他那种热切的爱，他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土地、自己的财物和自己的家庭。即使他只有很少的财物，自己的土地很贫瘠，需费很多的劳力，而收获却不多。即使自己的家庭是一副沉重难堪的担子，仍然爱着他们。有时他也离乡背井，移居地方，但他总不放弃自己的故土。在他身上，有一样根深蒂固的东西，他所有的其他一切的美德，如忍耐、忠贞、坚毅、稳固、高度的实际精神，不图空想而实事求是，都是从这个根源而来的。只有天主知道，鲍斯高神父究竟有多少这种出自他本土的美德。 这种坚强不屈、讲求实际的精神，这种只顾实在、不止空言的特性，这种耐心，甚至于固执的态度。不过，天主也给这个行将去进修院的青年赋予了一个热爱的心，看见一些没有知识的儿童，或是生活在贫困之中的穷人，或是一些丧失信德、不相信天主的人，他的心就无法安定。我想，这就是天主赐给鲍斯高神父的一项特恩，一种特殊的天赋，而应该由他用自己本土的个性加以补充，而使其完整的。有时，他以戏剧化的和惊人的方式完成这种两相结合的工作。一个能把自己的心完全贡献出来的人，行动非常彻底，不会浅尝即止，半途而废。他能紧闭着双眼向事实挑战，他也知道怎样把人性的耐心化为基督信徒的极尽。如果一般的理智常识认为事态严重，提出可怕的警告时，他就会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圣人们当然也有这种理智的常识，而且也有高度的这种理智的常识。可是我们总是在事后才发觉他们实在是富有这种理智常识的人。起初我们以为他们疯了，其实他们却对天主极其信任，对别人也很有信心。他们并不是只有一种被动的信赖，一切都仰寄于上天，却抱有一种具有神见的、冒险犯难的信赖，一种勇往直前、努力进取的信赖。鲍斯高神父就有这种立基于爱之上的信赖，其理由是无法理解的，因为他的推理与常人理性的推理不同，也与一般的理智常识迥殊。为此，有许多他的同乡司铎们，还有许多他的同道们，过去曾经同他一起在修院里生活和成长起来的人，也不能了解他。教会把这一切都综合起来，归纳在圣经上关于亚巴郎所称赞的话里。亚巴郎也是人类之中一个缺少一般的理智常识的伟人。天主给了他智慧、宏博的学识、广大的心，有如海边的沙。